金眼彪施恩告诉武松，这张团练和张都监两个人不错，所以您在张都监的面前言谈举止要多加小心。武松说，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不错，我干嘛加小心呢？大哥，您忘了那个蒋门神在快活林为什么如此霸道啊？他有仗势啊，他的靠山就是那张团练啊，没有张团练他敢那么称王称霸吗？所以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人不错，您能不加小心吗？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
武松说，这人活着也不能处处加小心，这一段时间我看这个张都监待我很好啊，这个人谈吐文雅，那是个读书识礼的人呢，他跟我从来没提过张团练，也从来没说过蒋门神呐。是啊，大哥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兄弟我呢是为您担心，如果他对您真正非常好那就更好了。好吧，我自个儿心里边有数就行了。大哥，说着话施恩把手里提着的包袱递过来，这个是我给您做了一套衣服，眼瞅着天要凉了，您呢好有个换洗的。
哦，贤弟，你替我想的真周到，这我得谢谢你。
哎，自己弟兄何必客气，您快拿着。既然是您今天不上我那去了，那我也就不进屋了，咱们改日再聚谈吧，我走了。这样金眼彪施恩一转身他走了，武松呢提溜着这个包袱进了自己的住室，就把自己装衣服用的那个柳藤箱给打开了。柳藤箱啊，宋朝年间有这么一种箱子，用那柳条编织的，叫柳藤箱。我估计啊，这个柳藤箱啊就跟咱们近代使用的那种柳条包差不多。至于说宋朝那时候那柳条包是什么样，这就没法考究了。反正武松用的是这种东西，他把这个柳藤箱打开，把施恩给他做的这身衣裳原包没打就放里了，因为他没有时间试穿的，他怕张都监派人来找他，时间已经到了晚饭的时候了。把这个柳藤箱刚一扣上，果然后院的家丁到前面来了。武都头，武都头，哦，快点吧，都监老爷在后边鸳鸯楼上把酒席都摆好了，特意派小人来请您的，您快去吧，就差您了。
好，
武松赶紧出了房门，把房门带好，跟着这位家丁穿厅过院，就来到了后花园。后花园这个鸳鸯楼是两层的楼，武松跟着这个家丁上了楼之后，一看在二层楼上酒席摆好了。这二层楼啊，正面向阳全都是隔扇门，硬木雕刻的。今天把这硬木雕刻的隔扇门全部打开，显得特别的敞亮。看得出来，把这隔扇门全部打开，为的是待会儿天色一晚，月色东升的时候好观花赏月。桌子上面摆的是干鲜果品、英式的糕点，周围呢是煎炒烹炸、炒熬咕嘟炖，都是好酒菜。虽不说龙肝凤胆，也都是山珍海味呀。这位张都监在正面端然稳坐，张都监今天身着便服，光头不戴帽，旁边呢坐的就是都监夫人。武松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位都监夫人。这位张夫人徐娘半老，是风韵犹存呐，长得略微有点胖，但是并不臃肿，身上穿得非常华贵，在这坐着一言不发，看上去端庄稳重。另外旁边还围坐着几个人，
武松走进来之后啊，没来得及看那几个人，用眼的目光一扫，觉得那几个人有几个是女的。武松这个人是有身份的，他倒在都监的内宅不能够瞪着俩眼睛磕那烂撒嘛。武松抱完拱手，先给都监大人见礼：“都监大人，小人武松给您见礼。”
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武松啊，快点快点，请坐请坐，看见没有，那边那把椅子就是给你留的。
武松拿眼睛一瞧啊，就在都监的下垂手，离张都监那位置很近，空着一把椅子，这个位置看起来是很重要啊。您看吃饭周围摆椅子，上垂手下垂手，左垂手右垂手，这都很有说道的。武松一看冲这个椅子摆的这地方，说明都监老爷对武松很器重。武松谢过座之后，在椅子这儿就坐下。
都监大人，您把小人叫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
哎，武松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，还是装不知道啊？我把你叫来还有何吩咐？有什么吩咐？我把你叫来就是喝酒，就是吃饭，这就是对你的吩咐啊。
大人，小人是什么人呐？能跟都监大人同桌共席，这……
哎，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武松啊，你对我这个人还不太了解呀。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呐，很重义气，很讲感情啊。看看今天坐在这儿的这几个人吗，都是我的梯级，也可以说是我的心腹。武松，我先给你指引指引。这个，这是我的捉经见内。
武松一听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抱完了拱手：“
啊，这么说，这就是张夫人了。夫人您好。”
哈哈，武都头，坐坐坐，别客气。哈哈哈
哈，武松啊，
我这个夫人，
她姓邱。他这个秋可不是秋天的秋，但是从这个声音上来听呢，跟秋天的秋一样。今天是中秋佳节，所以说是我这夫人的吉日啊。这边这位呢，这是我府里的总管，他也姓张。我这个府里边前前后后大大小小，不管什么事儿都得经他的手啊。他对我可以说是竭尽一片忠心呐。
哦，张总管您好。
哎，武都头，您坐坐坐坐。
这边这个呢，这是我的义女，叫玉兰呐。你们两个大概是初次见面吧。我这个义女对你可是早有耳闻啦。
武松一听说是张都监的义女，也站起身来：“
啊，小姐您好。”头都没抬，眼睛都没扫，因为这是张都监的义女，知道这是个大姑娘，那不能瞪着眼睛直瞅人家，那就失礼了。
就听对过这个女子说话了：“啊，武都头您好。”
武松又坐下了，张都监又开始往那边介绍：“这个呢，这是我们府里边的养娘，赵妈，跟你们夫人。”他们两个那可以说是情同姐妹呀。
啊，就听那赵妈说了：“哎呦，老爷您看您说哪去了，这可把小人给遮罪死了，我跟夫人怎么能这么论呢？”
哎，今天坐到这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啊，剩下的呢这就是我府里的家丁了。不过我这个家丁都是我的贴己家丁啊。武松，你看我给你指引这一番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把你也请来了啊。你也属于我的贴己人。
武松，我是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的，你明白吗？
啊，是。老爷，小人我知道，
今天是中秋佳节，有道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嘛。
武松，
你是阳谷县的人，来到了孟州，开始在牢城营里边遭了一番罪，刚到我的府中，日子也不长，赶上这个节日了，咱们再一起团圆一下啊，圆月饮酒，你看如何？老爷，谢谢您对我如此看重，以后不要跟我说客气话啊，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了，就要当一家人来看待。来，把酒都斟上。旁边过来一个小丫鬟，拿起酒壶来，挨个的把酒都斟上了。张都监把这个酒杯一端，来，为我们今天的欢聚，先干一杯。酒喝了，接着又倒上。武松，你提点什么，咱们再干一杯呀？武松心想，在这个地方哪有我说话的余地呀？武松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。啊，都监老爷，小人没什么可说的。哈哈哈哈，好吧，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连干三杯吧。干了三杯酒，三杯酒喝完了之后，武松就站起来了。都监大人，这酒小人已经喝了，前边我还有事情，小人我告辞了。坐下，你给我坐下。武松为什么要告辞啊？武松心里合计呀，人家都是都监老爷的内眷，凑在一块过节，你说我在这坐着他多别扭啊。武松心里边觉得不自然，所以他想告退，可是张都监这个人看出武松的心意来了，让他坐下。张都监抿了半口酒，瞧了瞧武松。武松啊，你这个人对我还不太了解，我跟你说，我从老管营的手里边把你的案卷都已经调过来瞧了瞧，从你的案卷里边我得知你武松是个血性汉子，堂堂七尺男儿，豪杰志士。别看你贪了官司，你这个官司贪的有道理，你为了替兄报仇啊，这就是那句话了，事出有因，情理可恕，法律难容，摊上了那么你就得受着，从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你。武松啊，你跟你的大哥两个人不错，你们弟兄两人相依为命，你大哥受人欺负了，作为你这个当兄弟的怎么能够不为你大哥出气呢？所以你杀了你大哥的仇人西门庆，这西门庆该死，可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，你又不得不受这个充军发配的罪责。既然到这儿了，我想你也没有家了，就是现在让你回了阳谷县，你大哥死了，你往哪儿落足呢？穷穷竭力，孤身一人呐。如今你是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你思亲而又无亲，这是让人很难过的事情。武松啊，从今往后你不要以为你无亲，你有亲呐，把我这儿就当做你的家吧，把我就当做你的亲人吧。啊，这张都监的话说的不太多，但是这几句话把武松的心给打动了，说的武松眼圈里面直转泪花。武松听到这里又站起身来，一抱腕，都监大人，有您这几句话，我武松就是为您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。哎，说到哪里去了？坐坐坐。武松啊，你不要戏外，我知道你觉得跟我的这些家眷坐在一块儿有点不太自然，长了就好了，你对我这个人知道透彻之后也就好了啊。我把你让到这儿来，坐到这儿，就是把你也当做我的家里人了。 今天我们不但要圆月，还要喝一个尽醉方休。
我呀，一年几个节日都要把我的贴己人找到一起聚一聚，喝点酒。不管是什么上元节呀、端阳节呀、中秋节呀、重阳节呀，乃至于过年春节，我们都要聚在一起，这是常事儿啊，你习惯了就好了。来，武松是海量，给他换大碗。
哎呦，这句话武松一听又受感动了。武松心想，这个张都监对我太了解了，知道我酒量大，换了个大碗。
换了大碗之后，丫鬟过来又给斟酒，武松接着跟张都监这就开喝了。张都监这话每一句都打到武松的心坎子上，武松听张都监的话是每一句都受感动啊，所以这个酒就喝开了。酒过了三巡，菜过了五味，就跟张都监说话了。
玉兰呐、啊，今天是团圆的日子，眼瞅着月色可就升起来了，你是不是给我们唱个小曲儿，让我们听一听，给我们助助兴啊？啊！
就听这个玉兰站起来说了：“既然这么说，那我给您唱个什么呢？
随便随便，你愿意唱什么你就唱什么。
那没有琵琶呀，
快去把那个春梅找来。”
有人去不多时，把那丫鬟春梅找来了。
这春梅呀、啊，手里边拿着琵琶，而且还带来了一对象牙结板。上楼之后，把这一对象牙结板就交给了玉兰。旁边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，春梅坐到那之后，把这个琵琶调了调音，定了定弦，瞧着玉兰唱什么呀。玉兰这功夫看着张都监：“
都监老爷，您说唱哪段啊？”“
唱哪段啊？今天是8月15，那就唱苏学士的那个《水调歌头》吧。”“
好。”
此时月亮刚刚升起，晴空如洗，明月如盘呐、啊，这个景色非常的优美。院子里边种着很多桂花树，桂花开放，幽香阵阵。武松呢，这只也多少有点醉意了，目睹着这个周围这个环境这个景色，心想这在一听唱曲儿，这可太好了。就听这位玉兰小姐轻启歌喉，就唱了一段《水调歌头》。
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啊，就是那首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只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，高卷珠帘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就是这水调歌，这个水调歌头通过玉兰这一唱啊，歌词委婉，声腔优美，真如行云流水，有绕梁三日之感。武松虽然不太精通音律，但是一听玉兰这甜润的歌喉，唱完了之后，武松也好像进入了一种意境，他半晌无言呐。张都监坐在旁边，也在品味他唱的这个歌。
好好啊，玉兰，今天你这个水调歌唱得非常出色，来吧，你给大家斟一圈酒吧。
好。
说着话，就看这个玉兰提起壶来， 挨个针灸。当针到武松的面前的时候，这玉兰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武都头，我给您斟一碗酒。”武松赶紧就站起来了。
啊，小姐，我有愧有愧。
张都监在旁边说了：“武都头，你有什么愧呀？啊，
我有何德能让小姐给我斟酒？
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啊，玉兰，你对武都头了解吗？你可知道他是当今世上最有名的英雄豪杰吗？
啊，我知道，我早听说了，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。
哎，就是嘛，这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啊！如今世上有几个能打虎啊？啊！武松，你对玉兰知道吗？
督监大人，我对小姐一无所知。
好，玉兰，把酒斟完了，你坐下。玉兰坐下了，武松也坐下了。张督监看了看武松，武松啊，这个玉兰说是我的义女，其实也是我的养女呀、啊。她也是个苦命人，自幼父母双亡啊，13岁那年被一个人就卖到孟州的东马子妓院里头。这妓院的宝儿娘在她15岁的时候就要逼着她开怀接客，可是这个玉兰是个烈性女子，她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宝儿娘对她皮鞭毒打。这个时候偏赶上我刚到孟州，有人把这个事情说与我知，我就有点看事不公，我派人到那儿去把这个孩子就给买出来。买出来之后本来是想在我的府里面当一名丫鬟的，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孩子生性聪颖，而且他品格高尚，与众不同，在我的府里边日子长了，我就把他收为我的义女了。他在我的后宅院里边可以说能掌管半边天呐。我这个孩子今年20岁了，高门未成低门未就。武松，他和你要是相比，你们两个有共同之处，你父母双亡，他也父母双亡，你人生坎坷，他道路不平啊。别看你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但是今日再次相逢，可正应了那句话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啊。武松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不知你可愿意听吗？
大人，有话您请讲。
我看你是一个英雄，我的这个义女可以称是一个美女呀。自古美女配豪杰，我打算把我这个义女许配你身旁为妻，不知你可愿否？
哎呦，这句话一出口可大大的出乎武松的意料。武松心想，呀，这督监老爷怎么要把他的义女许配给我未婚呢？武松赶紧站起来了：“督监大人，小人是何等样人，怎么敢拿督监老爷的内眷未婚？这不是遮罪小人，损了武松的草料吗？
损了武松的草料，这什么话呀？旧社会呀，讲究封建迷信，说每个人呢，一生当中享受多少的俸禄都是有数的，就是有多少钱啊，做多大官儿，趁多少东西，这都规定好了的，不能超越这个标准，超越了这个标准就得折损，就是说就得扣除一部分。说武松今天说的这个话呢，这谦虚的话，就说损了我的草料，草料就是吃的用的。武松说，我要娶了您的内眷为妻，就超出我自己的享受范围了，我呢就得受损失，就这意思。张督监一听，
武松，你不必客气，我既然把话说出来了，这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讲的，我只要听你的一句话，你是愿意不愿意吧。
张都监一说这儿，武松老太太吃炒面闷了口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张都监紧接着又问了一句，
武松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啊，你要老不说话，弄得我这义女她都害了羞了，你看看她脸都红了。
张都监说这句话故意的是让武松看看玉兰，你看看这玉兰怎么样。武松打坐这儿还没看玉兰一眼呢，张都监一说这句话，武松下意识的一抬头，就拿这个目光扫了这么一下，一看这个玉兰呢，长得真正是俊秀漂亮，
体态窈窕，这且不说，
肤色特别的白嫩。今天这个玉兰呢，根本就没搽粉，
底色，这底色就特别漂亮，自然美。
这个肤色就好像煮熟那个鸡蛋剥了皮那样，又白又透亮，长了一张瓜子形的脸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鼻口端正。武松就这么一扫就看得差不多了，目光就已经收回来了。
张都监说，武松怎么样啊，你给我去回话啊。
大人，如果说大人不嫌弃的话，武松还有什么说的呢？
哈哈哈哈哈哈，照这么说这个事儿那就成了。玉兰呐，从现在开始武松就是你的女婿了，再过几天我挑一个黄道吉日给你们拜堂成亲。
此时武松感觉到这酒席宴上一片喜气盎然，可他哪里知道在这喜气的背后却暗透杀机。